我分配了更多的 CPU 核心数量，
可以缩短这种高利用的存在的这种时间。那从这样的一个总结来看的话，其实可以看到，就是随着这种复杂的这个多流程的，尤其是对外部的工具调用的这种 agentic AI 任务的增加呢，其实对 CPU 的要求就使得它成为了一个新的在推理过程当中的瓶颈。那第三个部分呢，我们会看到在沙箱的这个层面，其实也会带来一个所谓的多核并发和硬件虚拟化需求的增长。那所谓的这个沙箱呢，它其实主要指的就是说，在整个的这个用户，一个用户去进行自己的这个 agent 任务的过程当中呢，其实它是需要给这个用户出于安全性以及说系统占用减少的一个维度来讲，需要开启一个沙箱，做一个并行环境。那这种复杂的 agent 的任务，包括并行任务的增加，其实它就带来了沙箱的快速增长。那这样一个对沙箱的要求呢，它对 CPU 的这种指令集的消耗是非常多的。那也就是说，简单来讲的话，CPU 的核心数量其实决定了能开启多少个沙箱的数量。那也就是说，如果我们去理解这样的一个大的逻辑的话，就是任务的数量越多，用户使用的这个数量越多的话，那其实你就是需要对应多少个沙箱。那在这种过程当中呢，其实 CPU 的核心数量就会来到一个对应的增长的逻辑。那这块呢，是我们从一些理论上或者说从实践当中呢，能够去定性的去描述到了整个的 CPU 的需求为什么会在今年出现一个非常明确的增长。那第二个部分呢，我重点还是去讲一下，就是说从定量的角度来看的话，那 CPU 的市场规模到底有多大？我们其实，在报告当中呢，做了一个测算，大概到2030年，CPU 的市场规模会突破1300亿美金。但是，如果我们去回顾最近的这几家 CPU 的龙头公司在业绩会上的表述的话，其实可以看得到，整个的这个对 CPU 的市场空间的预测是在不断提高的。比如说，最早的时候，ARM 大概是提到了2030年1000亿美元的规模，那 AMD 呢是提到了2030年1200亿美元的规模。那这样对应的一个 CPU GPU 的配比呢，是大概在1:1，但是呢，在英特尔的业绩会上，他就直接去提到了说，可能 CPU、GPU 的配比会从之前的1:8、1:4提升。然后在近期的时候呢，其实 CEO 也去讲到了，有可能甚至远期会来到一个 CPU 比 GPU 4:1的一个配比，也就是说 CPU 的比重甚至超过了 GPU。那在最新的就是上周的这个 NV 的业绩会上呢，他也提到了是说整个2026年，那英伟达来自于 Vera CPU 独立的这种柜子的收入规模大概是在200亿美金，那远期的话呢，大概会超过2000亿美金。那虽然远期没有给具体的数字，但其实可以从我刚才的表述中看得出来，从一开始的1000亿到1200亿，到现在的可能远期2000亿的这个目标呢，整个市场的角度来看的话，能够看到的就是说 CPU 的市场规模其实在持续的去往上走。那重点去讲一下的，就是说，其实我们现在看到整个行业内并没有一个对明确的说 GPU 和 CPU 的配比是有多少的一个比例，所以我们的一个测算呢，其实采用了两种方法。第一种方法就是说，以一个2027年 CPU GPU 1:2的一个配比，以及说2030年达到1:1的配比来测算的话，我们在报告当中呢，对整个的这个服务器的 CPU 市场做了比较详尽的测算。那这样测算下来的话呢，整个 CPU 的这个出货量，就服务器的 CPU 的出货量，其实整体上是一个非常快速的增长。那它对应的市场规模呢，会从大概2025年整个服务器 CPU 市场规模290亿美金，增长到2027年大概是在502亿美金，那到2030年呢是1360亿美金。那这样的一个数字呢，其实能基本上跟我们刚才讲到的 AMD 对2030年1200亿的一个测算去对得上。那如果我们以一个相对来说比较乐观的口径来去测算的话，也就是说，假定我们看到刚才提到，英伟达提到2026年他们有200亿美金的这个 Vera CPU 的订单来去算的话，其实实际上，如果以英伟达整体的一个倒算来讲的话，英伟达在 GPU 和 CPU 的配比上，在2026年，也就是说今年已经来到了接近1:1的一个水平。那假定我们去对2026和2027年做1:1的一个配比，那2030年激进的维度来看，去看到2:1的配比的话，其实整个 CPU 的市场规模会从2025年的290亿来到2026年的540亿，以及说来到2030年的2300亿左右。那这样的一个数字呢，其实就基本上能够去对应到刚才我们提到英伟达的黄仁勋在业绩会上讲到的远期整个 CPU 市场2000亿美金的一个市场空间。当然值得去讲的就是说具体这个配比是多少呢？其实业内目前没有一个明确的结论。那我们是按照一个比较保守以及说一个比较 乐观的一个口径做了一个测算，其实可以大致上去框到的就是我们刚才提到的各家巨头在自己的业绩会上去怎么样去做的这样的一个表述。那还有第二种比较重要的办法呢，就是说从需求的视角，如果我们以一个需求为出发点去怎么去计算这个 Agentic AI 它对 CPU 的数量的要求呢，那我们在报告当中呢也是用了两种方法。那核心的一个逻辑就是从并发任务的数量去出发进行的测算。那并发任务数量的话，我们去基于的口径是以大致上框算假定今年或者说目前整体上全球是5亿的这个 DAU， 或者说是300亿 token 的这个每天的300万亿每天的这个日均 token 的量来去计算的话，整体上对每一天的并发任务数量的预测大概是在5000万个左右的一个水平。那这里面我们也对任务的种类进行了分类，以及说预测了它所需要的 CPU 的核心数之后，整体上对 CPU 的需求量的新增预测是在840万左右。那如果把这个840万跟我们刚才讲到的这个 AI 服务器的 CPU 的出货量做一个对比的话，可以给各位简单的去对比一下，在2025年的话呢，整个AI 服务器的 CPU 的这个出货量大概是在504万颗左右。那我们预测到2025年的话，如果考虑到这个 Agentic AI 的增量，它大概就有800万颗左右。所以其实也能够一定程度上去体现和侧面去印证说，刚才讲到的这个 Agentic AI 它对整个数据中心所用的 CPU 的这个增量的拉动作用是非常非常大的。那当然这些数字呢，其实在里面都会有我们的一些思考或者说测算了，它不一定完全准，但可以从这两个测算的方法当中得到的一个结论就是说，随着 Agentic AI 的任务的数量的增加，那它整个带来的对 CPU 的额外的需求，以及说从各个的这个 CPU 的龙头公司的表述来讲的话，那基本上可以去印证到的我们的一个逻辑就是说，在2030年保守情况下预测的话，可能整个的这个服务器 CPU 的市场规模会超过1300亿美金。那第三个部分的话呢，我还是再去讲一下我刚才提到的最后一个，就大家比较关心的CPU 的整个的行情涨到现在，如果我们对比存储来看的话，我们怎么去看哈。如果来对比存储的话呢，我们可以把 CPU 的发展分成5个阶段。那第一个阶段的话呢，就是刚才讲到的，可能产业上去年的4季度左右吧，大家看到了有一些缺货，但是呢市场担心这个需求的没有持续性，所以说如果说只是因为比如说像是通用的这种服务器的替代作用，以及说 CSP 的短期拉货的话，那大家觉得说这样的一个增长其实不具有持续性，所以 CPU 的整个的叙事其实更多的还是落在了一些关于CPU 会成为整个推理时代瓶颈的论文的讨论上。那第二个阶段呢，是一个全面涨价的阶段，也就是说从去年的年底到今年的大概2月份左右吧。一方面是我们看到市场上CPU 大厂的交期，包括它的交期拉长，涨价开始了第一次的这个涨幅。那第二个方面呢，就是说行业内对这种需求的持续性还是继续在存疑的。那所以我们看到整体上 CPU 的相关公司的股价的表现并没有非常的亮眼。那第三个阶段呢，是刚才讲到的，就是从一个逻辑的论文验证来到了一个实际的一个生产使用上面的一个体现上，也就是所谓的这个 Open Cloud 和 Coding 的出现带来了对 Agentic AI 的快速增长之后呢，我们会看到整个的 CPU 来到了一个继续涨价和交期拉长的阶段。那这样的一个阶段一直从2月初持续到了可能4月初左右的一个水平。那第四个阶段呢，是所谓的这个聚焦配比的阶段，也就是我们看到从4月底到5月初吧，或者到现在整个业绩会上呢，不同的 CPU 公司的 CEO 都在集中的发声，那进一步的去向上修了CPU 市场空间。那除了这个之外呢，我们也会看到像 NV 也去提出了自己独立的 CPU 的收入其实也是超出了市场预期的，所以在这个阶段我们会看到 Agentic AI 对 CPU 的拉动其实进一步确立的。那如果我们再往第5个阶段去看的话呢，可能大家会比较关心的就是说后续有没有可能这种涨价会出现持续，还是说会来到一个所谓的产能成为核心主导因素的阶段。那这个是我们对接下来比如说大概可能3个月到6个月的时间的一个判断，就是说接下来 CPU 的涨价可能还是会持续去往上走，那产能会成为这个行业发展的一个核心的主导因素。那这种涨价的斜率呢，可能不一定有存储那么大哈，但我们会觉得说实际的层面上大家会逐渐体感上去关注到这个瓶颈的逐渐的体现。那所以从这样的角度来看的话，我们会觉得整个 CPU CPU 的行业的发展其实还是在一个比较早期的阶段。那所以从结论上来讲的话，我们认为说整个的在供给上的纪律的约束性上，可能 CPU 比存储会弱一点，因为包括像先进制程的这个产能的转移啊、扩产啊等等。但另外一方面呢，就是说在需求上 CPU 还处在一个存储的初级阶段。那后续的话呢，主要观察的一些方向，那也包括了像是比如说需求的持续性上，以及需求是否会超预期上。那另外呢，包括像 CSP 的态度是否会进一步的去进行加单等等。那第三个呢，就是我们会觉得产能的这种倾斜，尤其是2027-2028年这种先进制程产能的倾斜是否会在 CPU 上进一步体现。那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也是比较值得去关注的三个方向吧。那最后呢，我们还是去重点去讲一下，就是我们对这个行业的观察可能还是在一个比较初期的阶段。那当前在这样的一个第四个阶段的角度来讲的话，我们认为还是处于一个比较早期的产业发展过程当中。那所以呢，对具体的这些公司的探讨呢，还是基于一个比较保守的一个测算和预期。好，那我这边对 CPU 的行业部分的介绍就到这里。那接下来呢，把时间交给佳彤，他会结合到整个 CPU 行业的竞争格局以及说各家的一些情况，给各位做一下进一步的分享。好，谢谢。
嗯，好的，谢谢。各位投资人晚上好，我是中金这个科技硬件海外分析师陶佳彤。那我主要从竞争格局去讲的。首先我们看这个架构的对比啊，就是 X86 跟 ARM 怎么去看。目前全球服务器 CPU 市场仍然是以 X86 为主流的市场，份额应该是达到 80%。那 X86 它最核心的优势，我们觉得还是在于它的这个生态的成熟度啊。包括大量的这个推理框架是在 X86 上优化的优化度是更成熟的。部分的指令集对矩阵运算也有专门的这个加速。以及像对于企业级客户来说，更多的软件应用也都是最早基于 X86 去建立。因此我们认为对于较大模型的这个运行，混合精度的计算，包括可能有一些像传统软件站深度集成的这种场景下， X86 它的兼容性跟工具链的优势还是非常明显的。那 ARM 的核心优势来自于是哪里？ARM 的话主要是它这个精简指令集带来的一个低功耗，所以能够做到一个更高密度的部署，以及对于大客户能够满足它的这个定制化的需求，这样的一些优势。因为我们看到 agent 类这样的一个产品，它的核心就是高并发、持续运行，包括会有一些大量的轻量级的推理的请求的等等特点。那 ARM 它在推理中，它整体的虚拟化性能是更优秀的，包括我们看到物理核隔离也能够带来更高的一个安全性，去支持更多的这个核心处理并发请求，所以会更适用于高吞吐的这样的一个推理的 serving。因此我们看到 ARM 架构的 CPU， 因为刚提到的一些像高能效比等等的优势啊，在 CSP 中是已经获得了大规模的一个部署的，为 CSP 自有的业务，包括他们有这个能力为 ARM 架构去做一些软件优化的客户提供更具性价比的一个选择。那包括现在看到英伟达、谷歌、亚马逊、Meta、微软等等主流的 CSP， 他们都是有自己的这个自研 ARM CPU 的项目，以及在亚马逊这些大客户那边近几年的 AI 服务器部署中 ARM 的份额是已经达到一半了。那包括了像国内的华为、阿里、腾讯等等，他们都有基于大范围的这个 ARM 服务器 CPU 的一个部署。因此我们预计随着大厂这个自研 ARM CPU 芯片的突破，以及 ARM 在SAP 等企业级客户的本地部署的这个初步的需求下，它的市占率是有望持续提升的。以及我们预计在2030年全球服务器 CPU 市场中 ARM 的占比有望接近一半。所以这么去看的话，就是 X86 的话，更多的还是它这个最初强调的单核性能的优势，以及更完整的生态和这个兼容性。对于中小型企业去会有更多的一些开箱即用的通用性，以及更低的一些迁移的摩擦。对，所以 X86 还是会有自己的一些广泛而稳定的需求吧，也有望受益于整体 CPU 市场的一个增长。但我们觉得 ARM 的增速肯定相较于 X86 来说是更快的。这个是架构的一个对比。那具体到 CPU 的这个厂家去看，首先亚马逊跟英伟达算是 ARM 最早的两个服务器 CPU 的客户。那包括今年去看的话，英伟达应该是 ARM 的最大的服务器的 CPU 的客户。英伟达也是在业绩会上给到了今年$200亿的这个CPU 的一个预期。包括也是把2030年服务器 CPU 的市场上收到了$2000亿。那 Vera CPU 我们看到它主要的一个 特点吧，或者它的优势。首先Vera 是有一个突破的一个单核性能，因为它是首次搭载英伟达自研的这个 Olympus 的核心，做的一个88核的一个架构，所以它能够有更宽的一个解码宽度以及更强的单核性能，包括也会原生支持 FP8 的一个低精度的浮点，去大幅提升轻量级的推理的效率。那第二点的话，就是 Vera CPU 引入了一个空间的多线程技术，那88个物理核心能扩展出176个硬件线程，保持高并发的同时，去避免了传统的一些超线程的安全漏洞的问题。那此外，不同于 AMD、英特尔的他们的 chiplet 的设计， Vera 采用的是单晶圆，也会保持了一个更绝对统一的几 B 的延迟。再有的话，像结合 NVLink 的 C2C 的互联，Vera 的 CPU 是能够做到 1.8TB 的这样的一个高带宽的，以及在最终的这个性能表现上，我们看到沙盒性能的沙盒性能是能够提升 50%， 包括在 GPU 的集群调度上是能够去做到卸载网络任务，到 DPU 去进一步的提升 GPU 的满载率，这是我们看到 Vera CPU 的一些相较于目前的竞品吧，它比较明显的一些优势。那个是英伟达的 CPU 的业务。那对于 ARM 来说，ARM 近期也有自己业务的一些更新，主要就是它官宣了自己的这个新的芯片设计业务，这个 AGI 的 CPU， 帮助公司在原有高稳定可持续的版税业务之外，去发布了首款自研的数据中心的 AI 芯片，这个 AI 的 CPU， 也是官宣了 Meta 是公司的首个大客户，包括也给到了非常远期的，就是到31财年的一个150亿美元收入的增量。那这个150亿美元的收入增量其实就已经是今年公司整体财年收入的5倍了，所以基于这个新业务的放量，对于公司来说收入的增速是非常高的。那此外，随着 CSP 大客户自研的这个 CPU 项目的放量，也会带动公司原有云业务收入这一块版税的一个高速的增长，有望延续去年翻倍的这样的一个增速。同时我们也会建议关注 ARM 在未来端侧 AI， 包括像 ARM PC 以及 Vertical AI 等这些新领域的一个机遇，有望凭借它自己的一个上游 IP 供应商的核心地位，以及 ARM 低功耗的等等的优势吧，核心受益于这样的一个 AI 的云侧和端侧的机遇。这个是 ARM 自己，就是 ARM 本身公司来讲啊。那此外，在 ARM 服务器 CPU 市场，我们关注到近期大家关注比较高的，也包括了像高通。高通主要是一个新进入者的这样的一个角色，它过去通过收购了 NVIDIA AlphaWave， 也是积累了很多服务器 CPU 的核心技术，包括像 Service IP 等等。包括在去年的十月，也是发布了首款面向数据中心 AI 推理应用的这个服务器 CPU， AI200 和 AI250。分别将于今年和明年去进行一个商用，包括在最新的业绩会上，公司也是宣布了新的第一个这个 CSP 客户的定制化的芯片的新订单，这个订单的话是也有望在今年年底出货，所以更多的细节我们觉得公司会在6月底6月27号即将召开的这个投资者日上去公布这个数据中心相关产品的一些细节。所以我们也是比较看好吧，高通有望凭借它在这个服务器 CPU 领域上的一些相关核心技术的积累，包括它在台积电那边的这个先进代工的资源，去受益于整体的这个服务器 CPU 的一个市场机遇。这个是 ARM 相关的一个厂商的他们的情况。那 X86 厂商去看的话，主要就是 AMD 跟英特尔这两家老牌的厂商。那目前从出货量口径去看，X86 的这样的一个服务器 CPU 市场里面， AMD 的市占率是占到30%左右，过去几年也是一直呈现非常稳定的一个上升的态势，包括我们看到其实在 AI 的这个服务器市场里面， AMD 的市占率应该是已经接近一半了，主要还是受益于公司过去在这个全新的这个 Zen 架构技术的革新，上为公司的这个 CPU 系列的产品带来的一个全线性能的提升。那 AMD 的产品去跟英特尔的 CPU 产品相对比，我们觉得 AMD 的性能优势主要是在于更多的核心设计，更高的内存带宽，更低的功耗，以及更多的 PCIe 通道的这样的一个设计。我们看到像 Zen 架构的话，它持续在 chiplet 的分装技术、互联技术以及制程工艺上的这样的一个更新，为整体的这样的一个性能表现提供了很稳固的技术的基础，使它相较于同期的竞品，主要就相较于英特尔来说有一个显著的优势。包括我们看到下一代就是 AMD 的 Venice CPU， 也会第一个采用到台积电的二纳米的这样的一个制程，去延续 AMD 整体的这样的一个产品性能的优势。这个是 AMD 它过去几年积累的自己的这个服务器吧，包括 PC 的这样的 CPU 的性能的优势。那英特尔的话，英特尔如果去从它目前最先进的服务器的这个主力产品第六代至强处理器去看，其实在性能上相比 AMD 的同代还是会略逊一筹。那我们觉得这个主要还是受限于英特尔自身的制程工艺的问题。因为 AMD 它的性能核基本上现在都是采用的台积电的 NCP 的成熟的工艺，去带来一个更高的频率以及更优的能效，包括也会用到 SoIC 的先进封装带来更大的这个 L3 的缓存。那英特尔这边的话，我们觉得自从去年新的 CEO 上任之后，整体的 CPU 的架构的改进路径是非常正确的。包括我们觉得后续的这个代际的产品也会有望实现性能的稳步提升。但这个就核心还是看它的这个 18A 整体的良率的提升的一个进度。那这一次它的架构的升级，也是聚焦在了包括像类似 AMD 的 chiplet 模块化，以及像这个至强 6P 核会去做一个 MRDIMM 的接口的支持，以及像它最新的这个 AMX 的这样的一个技术吧带来的单核性能的这样的一个提升。这是英特尔它近期的新的产品去做的一些架构的升级。那此外的话，英特尔在自身的产品之外也开始引入新的合作，比较代表的就是英伟达。英伟达的入股我们觉得也有望为英特尔带来新的市场机遇。去年两家公司是宣布达成了合作，去开发多代的这个定制化的服务器产品。那在服务器这边的话，英伟达是会去采购英特尔的 CPU 去做接入这个 NVLink， 实现跟英伟达 GPU 的 NVLink 72卡互联的这样的一个方案。包括最新的业绩会上，英特尔也是宣布了它的这个至强六被选为英伟达面向 AI 推理的这个 DGX， 就是Rubin 的八卡的系统的 host 的 CPU，也是进一步加强了跟 NVLink 系统的一个融合。我们觉得这一块的市场应该主要还是以企业级跟中小客户为主，但是也会帮助英特尔去进一步渗透传统的这个 PCIe 互联的一些场景。所以对于英特尔来说，我们觉得后续核心还是建议关注公司 18A 的这个良率的进展。只要是先进制程这边能够有一个稳步的提升，是有望能够赋能它至强六的服务器的 CPU， 包括也会显著提升公司的整体的利润的水平。这个是对以上的话就是主要的服务器 CPU 厂商的一些进展以及情况，整体来说我们都还是非常推荐的。那此外，在以 CPU 为核心的这个整机高带宽低延迟的这个数据吞吐的演进趋势下，我们也同样看好 PCIe 相关的芯片市场。整体来说将受益于 PCIe 代际的升级，速率的翻倍以及带宽提升带来的这个PCIe retimer 芯片的这个市场机遇，包括多核异构计算下 PCIe switch 芯片的市场机遇，以及近期大家听到提的比较多的这个 CXL 内存池化的一些市场机遇。那这一块的话，核心的供应商海外的话就是像 Astra Labs， 国内的话就是以蓝启科技为主。所以以上的话就是我对于整体的服务器 CPU 的一个竞争格局吧，包括 CPU 周边的一些投资机遇的一个介绍。所以差不多就是我们对于整体的服务器 CPU 的这样的一个观点。那接下来的话，我把时间交给那个心仪，主要是对，为大家更新一下 MLCC 相关。
好的，谢谢佳彤。大家好，我是中金电子的何心怡。那我们看到从今年年初以来，尤其是上一周，在这个 AI 服务器需求的驱动下的话，被动元件板块的涨幅是非常明显的。上涨的主要是包括了两类逻辑，一类的话是 MLCC 产业链作为前两轮上行周期当中通胀最明显的品类，此次也被市场赋予了一个较强的涨价预期。那另一类的话是电感、超级电容、铝电解电容、薄膜电容等品类，他们已经进入或者说即将导入到海外的算力供应链当中，随着英伟达 Rubin 的推出以及 ASIC 放量，带动了上述品类的一个需求的快速增长。那今天的话，我们将主要围绕 MLCC 来展开今天的汇报。我们此前在三月份也发布了一篇关于 MLCC 周期复盘与展望的深度报告，今天会结合一些近期的变化来首先回答 AI 服务器对于 MLCC 的供需带来了什么样的影响，然后再 结合前两轮的这个周期复盘，对后续这个 MLCC 涨价进行一个展望。那整个 MLCC 大盘的话是超过1000亿元的市场规模，大约4.5到5万亿只的出货量，全球的龙头村田占据了30%的份额，三星以20%紧随其后，国产厂商合计占据10%左右的份额。聚焦 AI 服务器的领域来看，根据日电报的数据，一台 GB 系列的服务器机柜里面一共会用到大约44万颗的 MLCC，价值量的话超过4600美金。而 Rubin 系列，我们认为其 MLCC 的用量，有望跟随这个机柜的功率的增长而大幅提升，超过50%。从出货量的这个口径来看的话，根据我们在报告里面的测算，伴随 GB300、Vera Rubin 的陆续推出以及 ASIC 芯片的迭代，AI 服务器功率提升将带动 MLCC 的出货量。AI 服务器 MLCC 的出货量从2025年的400亿只增长到2027年的大约1400亿只，每年是接近3倍的一个增长。那这个出货量的话是占到整个大盘的一个中低个位数。虽然出货量的这个占比可能看起来并不是特别明显，但如果我们从一个占用产能的口径来看的话，由于 AI 服务器 MLCC 需要使用到一些超高容的产品，比如龙头厂商会用到0805或者0603尺寸的100位法产品，它们的尺寸以及叠层层数是常规消费电子产品的数倍，消耗的产能更多，再加上生产良率是远低于常规产品的。因此，如果从一个占用产能的口径来看的话，可能是会占到整个大盘的这个比例，在2025年的话，根据我们的测算是已经超过了10%。那随着2026、2027年的需求的高速增长，我们预计 AI 服务器 MLCC 对于整个产能的占用的话，有望来到一个比较大的一个比例。AI 服务器的这个 MLCC 的竞争格局的话，高度集中。根据第三方的一个数据的话，村田、三星电机分别占到了45%和40%的市场份额，其余的份额由太阳诱电、TDK 等少数厂商占据。而这些厂商本身的下游结构有一个特点，就是车规以及苹果、三星这种今年需求本身就比较稳健的消费电子厂商占比比较大，再加上 AI 服务器的一个强劲的拉动，导致龙头厂商的稼动率已经连续3到4个季度维持在非常高的一个水平。其中，村田在上个季度的稼动率是已经接近了95%，三星接近满载，太柚的话也在5月份升到了90%的一个高稼动率水平。同时，订单出货比这个指标也来到了历史高位。2015年至今，村田的单季度的 MLCC 订单出货比最高值是1.32。而今年一季度这个指标已经达到了1.36，并且村田接到的这个 AI 服务器高端 MLCC 的订单已经达到了自身产能的2倍。以上的这一系列指标都反映出海外的 MLCC 厂商，尤其是他们的高端产品已经处于一个供不应求的一个状态。那这个意味着两件事情，第一就是高端的 MLCC 供不应求，本身就不会具备一个较强的涨价能力。那第二的话，就是由于龙头厂商的产能需要优先倾斜到 AI 服务器、车规等领域，势必会压缩消费类 MLCC 的供给，尤其是消费类 MLCC 给到经销渠道的这个供货大幅减少，这就导致了渠道开始涨价。另外的话，国产 MLCC 厂商这边也看到了大量的外溢订单的这样一个现象。目前根据 TrendForce 的报道，在渠道端的话，部分的代理商对于 X52 标准品，也就是电容值在10微法级以下的产品，已经展开了预防性的囤购，并且调整了价格。那在原厂端的话，太柚在4月份调整了消费类低容以及车用 MLCC 的价格，涨幅大约是在这个双位数左右。三星电机也计划涨价双位数左右的一个这个涨幅。回到国内的三环、风华这两家龙头，我们从两家一季度超预期的业绩，其实已经能明确看到了一个外溢订单的拉动作用。目前我们了解到，三环的稼动率已经打满，风华的稼动率也处于一个比较高的水平。今年两家都是在积极扩产，希望能抓住一个加速国产替代的机遇。在价格端的话，两家目前保持一个跟进海外龙头厂商的价格策略。我们认为，在渠道涨价的背景下， 原厂有望看到更强的动力去进行价格的调整，以实现市场调控。我们建议紧密关注三环风华的一个价格变化，以及相应的对利润端带来的一个弹性。那关于这个涨价预期的一个幅度以及持续性的话，我们认为确实比较难去一个准确的预估，但我们认为可以参考一下前两轮的一个周期。那前两轮的话分别是2017-18年和这个2021年。第一轮2017-18年的时候，是因为需求结构升级，日常陆续缩减了0402到0805尺寸的104105的常规品的产能，导致相关产品呈现了一个供不应求的状态。并且台系和经销商也在这个当中发挥了一个放大价格上涨效应的这样一个作用。第二轮上行周期是在2020到2021年，当时 5G 智能手机和汽车电子终端的需求旺盛，叠加疫情后的一个库存回补，整体行业供不应求。那关于这一轮的这个涨价持续性的话，我们认为可以参考两个信息，一个就是前两轮的涨价基本上都持续了1.5到2年左右，那第二的话就是我们看到这个龙头厂商的一个扩产节奏，三星的话今年动工的这个菲律宾新工厂的话是最早会在2027年的下半年开始生产 MLCC， 而村田新增的800亿日元的一个投资，是用于在2026-2027年分两波进行一个额外的一个扩产。考虑到厂房的建设、设备进场以及设备调试的时间，我们认为也至少需要个1到1.5年来释放产能。那关于这个涨价的一个幅度的话，我们认为也可以参考前两轮的这个周期中的比如说国产厂商的一个表现。那在2017-18年的这轮涨价周期中，国内厂商里面受益最大的是风华高科。我们看到风华高科2018年的这个 MLCC 收入的话是同比增长了107%，其中有100%都是来自于价格的一个带动。同期的话，它的 MLCC 毛利率也是同比增长了同比增长了40%到65%，带动公司整体的净利率从前一年的8%提升到了22%这一历史峰值，并且也是带动前项的这个 PE 上升到了40到50倍的一个峰值区间。那在2020到2021年的这轮周期中，如果我们去看到三环的一个表现的话，能看到2020年三环的电子元件与材料的收入是同比增长接近了60%，在这个里面价格也发挥了一个非常大的一个作用。毛利率的话是同比提升了10%到56%，前项的市盈率也同样上升到了40到50倍。因此对比这个前两轮的周期来看的话，我们认为 MLCC 现在的这个实际落地的这个涨价尚处于一个初期的阶段，并且未来的一个价格潜在的上涨幅度和持续性都有望去看到一个非常强劲的一个表现。同时考虑到海外的这个外溢订单相对于国内厂商而言，仍旧属于一个相对高端的产品，因此我们认为高容占比比较大的这个龙头厂商还是可能对于这个涨价的受益会更多。因此我们也是建议关注国内的 MLCC 龙头厂商风华、三环，其中三环集团的 MLCC 技术实力领先，同时它的叉芯 SOFC 隔膜片产品也都受到了 AI 算力需求增长的一个拉动。那风华的这个收入结构中， MLCC 和电阻产品的敞口高达70%以上，在历次涨价周期中的利润弹性也是最大的。具体这两家的这个业绩弹性测算的话，也欢迎会后联系我们来进行交流。此外的话，我们也建议关注 MLCC 上游的一些这个原材料供应厂商。那以上的话是我关于MLCC 近期行情的一个汇报。后续如果有投资者对于 MLCC 或者其他的被动元件品类有进一步的问题，以及关于刚才这个 CPU 报告的一个问题，也都欢迎联系我们中金电子团队。谢谢。
感谢大家参加本次会议，用 AI 进宝获得优质复盘资料。